看了一下，我不知道我省是不是要讲这件事啊？我不知道啊，这只能拿出来查验。就是我们迎接这个复兴啊，特别是5月份的这个特会。那么在这个，我们也会有进入这50天，不是40天的这个禁食。禁食，我觉得它的目的，对我个人来讲对我个人来讲，就是在这之前，就是想到这个迎接复兴呢，我相信仇敌，他也会来干扰我们，或者来搅扰我们，或者把人拉离，就是每一次。上一个台阶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不太注意我们的一个状态灵性的状态，很多的东西因为没有特别的去想过或者是你在做的时候呢，仇敌他也会来就是布阵让你呢可能是一个软弱，这个软弱你可能也没想过要去对付他那么的仇敌。就会来偷羊，或者把人拉离，或者没有办法来专心的来面对因为当时这个5月份的特会呢，就是我一听到就是说欢庆基督作王，我立刻就感受到这是神来的。至于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是神来的当然。随着后面就感受到是一种一个复兴复兴的来到，那我们真的是需要有很多的预备那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这个预备的话呢，就是专心不管是分享到什么家庭恢复秩序啊，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做，具体的去做这个这是教会层面的一个推动就是这个。恢复家庭秩序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我也不知道那我就觉得那我就只能把这件事情就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呢就恢复一些祷告为了我们家的这个权柄要坐这个位置上面坐到这个位置上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人都没有上岗，没有上岗。没有，就是坐在这个位置上面，愿意来坐在这个位置上来承担这份责任，那有些人就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就一直这个位置是旁落的，那这个位置旁的话，这个家庭就容易遭攻击啊。我不知道哪位家人开麦了，是哪一位帮我关一下麦，可以吗？那这个家庭的话呢，丈夫呢，他可能去忙别的去了，他可能忙这个忙那个，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他并没有在家庭里面上岗。你像我的家庭我就去为我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头来祷告但我就发现他没上岗，不知道他是什么，他也不是，这么多年你没想过他上没上岗啊？没想过他上没上岗，没想。那么呢，我就在邻里我就看到。他没上岗，他惧怕但是他的家总在管事儿啊。我们家的丈夫是很有责任的但是他没有站在他那个位置上面去来指挥我的这个家，在这里运行当然，它里面有很多谎言。当然，你要愿意去做的话是很好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挪去应着代祷来挪去这些拦阻，让他真正的上岗，就跟神的旨意对齐了。你要是真正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对齐了神一定会来，他灵界一定会发生事情的他就有一个高抹在灵里是这样的一个高抹，让他可以来在这个位置上面可以上岗这是一个你复兴，首先是你要渴慕这个复兴嘛，你渴慕这个复兴来到我们的家中啊、教会呀、城市啊或者什么啊。那就是说，前2天，其实前一周呢，还是什么？ 就是这个家庭恢复的次序啊。那这个是需要我们专心来做的一件事情啊。你要是不专心，这个复兴时间就是提一提，时间长就哗过去了啊，就过去了啊。那过去了以后呢，对我来讲的话呢，我看到神借着这个特会呢，他就看到我们有一些短板啊，这个短板是需要我们去是需要我们来处理的啊。那自从讲的这件事情的话呢，那我自己啊，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短板，一直困惑我的啊。这之前我也做一点见证啊啊，这些见证把它这当然都是在灵界里面去做的啊，这其实不容易的。刚才我在等候神，我也感受到，就是神，就是很多的事情呢发生是因为不专心，或者是呢不上岗。哦，是这个原因。你像住在基督里面啊，你要真的很看重这件事情，你真的很看重这件事情，那神本身就很看重这件事情，神一定会看重这件事情啊。你要住在基督里，你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那这个话在你的里面，这是个真理啊，神的话就是真理，其实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你很看重这件事情，你就一定会去做啊。那这个复兴也是一样，复兴的来到也是需要我们很看重这件事情，我们整个身心灵的一个预备。预备啊，我前面讲了我自己，就是我对神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专心的啊。我说过啊，像我一直都在对付这个坚固营垒啊，因着拒绝带来的很多的事情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反应啊。那这个反应以前都没在意啊，那借着这个复兴你就要去在意了啊，不然仇敌就把你偷了哈，就被你偷走了。然后呢，你没有去做的时候，你领受这个特会，其实领受的也是很少很少的啊，可能有改变，但是还是很少啊。所以神给我一个这样的题目在我里面，我就发现我现实生活中不专心，真的没有那么专心。我还觉得我还很爱神啊，所以谁要给我看点什么或者给我医治什么，我的心都很笃定的啊，我就是谦卑的领受，但是我里面很笃定的，不管你说什么啊。但是我觉得不知道神是不是要提升呢，借着这个复兴我不知道啊，我就看到我真的要来专心，但是我不能专心的是什么，我就要去查啊，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让我没有办法专心。就像我最大的拦阻，现在啊，后面可能还有，我不知道啊，这个营垒是不是拔掉了，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啊。那我就觉得我要承认我对你是不专心的，我要承认。那我呢就要在灵里，当然确实有营垒在灵里面啊，把它拿掉以后，你就可以宣告你要专心的来爱神。哇，这个宣告是真的，好像那些干扰已经你怎么都打不掉的一些营垒，你怎么祷告它都走不掉的，那这个时候你醒过来了，你就宣告我是专心爱神的，或者我是专心来迎接这个复兴的，或者我是专心来这个特会，让我就是专心，就是想圣灵充满的，或者你想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你都可以带到这个里面来，然后你来专心啊，来专心的。你像我现在就是情感，唯一的情感就是归给他，我就宣告 很管用的，我发现在林里啊真的很管用。你已经把那个障碍除掉了，当然这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去把这个障碍拿掉，然后呢，你来专心的来。哎，我就发现，哎，这个在里面宣告好有力量啊，真的很有力量啊。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人，他就想到就是说，很渴慕，很追求，也有很好的见证，但是一件事突然一来，就跟没信一样，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就是你的 A 点，你怎么样拿到这个 C 点来啊？你这点不是这样的啊，这点是真理啊。你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光景里面，使得这个真理在你里面起作用，使你可以专心的来，不至于被这些事情来干扰，或者被偷走，怎么样啊？我不知道，每个人状态都不同的。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迎接这个复兴，或者专心的来爱神，或者是王真的把你带到内室里面去了，来享受这个爱情，或者来享受他给你的一个富足。这个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好，那我把时间给幸福大导团。啊，我不知道有一个家人好像一直在开麦。是哪一位？啊，可能每个人要查一下你的麦啊，看一下是不是你的麦，有时候它是自动开的啊，不是你特意的，好不好？好，把时间给张红，来，后面。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主要谢谢你，借着今天师母的这个见证的分享，主要你再次的来提醒我们，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一个迎接复兴的里面，主啊，首先你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渴慕这个复兴，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主要你看到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这么长的时日，你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你是多么的渴望将我们从这里带。里面，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愿意来回应这份复兴。主啊，借着这40天的禁食祷告，主啊，让我们更深的能够回到你的面前，面对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光景。哈利路亚，主啊，你就赐下那智慧启示的灵，除去我们里面的蒙蔽和一切的愚蒙。主啊，让我们真实的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容面。主啊，一切因为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你的里面。主啊，以至于你可以除掉这些拦阻，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专心爱你，真心的来渴慕你，哈利路亚！以致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被你所复兴和点燃。主啊，我们真的是希望你，主啊，渴求你来在我们的当中来动这个善功。我相信主，你已经动了这个善功，你必要成全，让我们能够全体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起来，哈利路亚，来迎接预备自己迎接这个复兴。主啊，以至于让你的心意，让你借着你仆人所释放的这份恩典，主啊，不致落空，也不至于让我们仅仅是为了一点点自己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怜悯我们，也来赐下更多施恩恳求的人，让我们为没有专心爱你，为没有真实的进入到你的心意，来与你的心意对齐，来悔改。主啊，求你来施恩怜悯，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这个即将到来的40天的这个禁食，真的就是回到我们的里面，更深的来发现我们自己里面那个短板，也让我们所有的那个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蒙蔽，都要在这个禁食的过程当中来除去。耶稣，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遇见你，让我们在这个真实的遇见你的时候，我们的灵、我们的人就全然的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在这复兴的日子，爸爸，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兴奋、很渴慕。爸爸，求你来帮助我们，教唆我们，从我们生活的什么点可以切入。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生活中的短板，我们的家庭是神国最小的单位神期望我们在家里来落实神的彼此相爱。那我们家庭的幸福不幸福，不决定我们的才干，而是决定整个我们和神的关系。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丈夫的真的是和做妻子的，我们站好我们人生的角色，我们对我们人生 啊，你呼召我们的这个角色负起责任来啊，让我们真的是来关心我们啊这个家人的需要，而不是在一个从啊只是追求自己的满足中啊来去过生活。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爱我们的家人就是爱你。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真正的留心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管理我们的家的时候是按着你的心意，让你在我们的家里可以掌权。主啊，谢谢，赞美你，赞美你。当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主啊，你来光照我们，你借着环境观察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你啊，来学习。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在经上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神的面前，主啊，来悔改。主啊，也为着我们就是不愿意来承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不愿意上岗，很多时候主啊忽略自己在各样方面的这些责任。主啊，在神面前来悔改。也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也是被外面的事物和外在的事情所吸引，主啊，也眼目不能定睛在神的应许上面，在神面前来悔改。愿主来帮助我们，借着这40天的禁食，主啊，你来约束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谨慎的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成为一个被倒空的器皿。主啊，让你的圣灵可以大大来充满我们。主啊，能够来迎接你的复兴。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心腹平安，我们刚才听到圣茂和兄弟大导团他们的分享，就是回应祷告，现在就是说，我们是要5月份要预备5月份的这个特会，5月征询的这个特会，这是一个欢庆基督耶稣做完的这样一个特会，这样一个特会呢。我们就是期待这个特会神会借助这个特会把复兴带到我们的当中，带到这个温哥华，带到整个的国家带到我们的教会这个5月份的特会，现在这是要成为我们的一个焦点。那么呢，就是我们要预备这个特会，就是有40天禁食从这个礼拜天要来的礼拜天开始，我们要开始40天的禁食就是要来预备这个5月份的特会迎接这个复兴。所以呢，我们要这个特会要成为我们的焦点。那么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到底要预备什么，我们要期待什么所以这个是需要明白的不至于呢我们就是茫然的没有方向就是说也不知道怎么来预备，这个时间就过去了那就非常可惜。因为我们进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季节就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5月份的特会，我们要期盼什么因为2019年就是变水为酒的一年，而且是这个迎接复兴的这个季节，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季节，就是这个要迎接这个复兴的到来所以呢，这个我们大家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要我们要明确这一点无论从这个时间、地点、人物，我们都使我们看到这一个复兴将要临到这个时间是指的2019年。这个地点是指的这个喜庆会这是一个这个古井复兴的古井。然后呢，这一个人物就是这个Tony Kim 牧师他神要把他借着他要把这个复兴带到我们的当中那么呢，就是这个复兴呢的这个复兴是专门指的圣灵的浇灌。这个复兴是指的圣灵的浇灌，因为只有圣灵的浇灌它会带来这个复兴所以呢，没有圣灵的浇灌是不会有复兴的所以呢，这一个圣灵的浇灌你看时间、人物、地点都是围绕着这个圣灵的浇灌这一个喜庆会 它是一个这个秋雨运动啊，1948年秋雨运动在温哥华的这个复兴点，它是一个古井，是森林浇灌的一个古井。这个人物 Tony King 他也是这一个属于这个林恩的这一个运动啊，他的这个传承的代表啊，所以呢他身上的这个森林的恩感是很强，而且他深也感动他啊，有这个负担要借助他把这个福星啊森林的浇灌带下来啊。第三呢就是2019年，就是说我们神带领教恩教会啊，三把钥匙进到福星啊，首先是一粒落地的麦子，然后是住在基督里。但是我们2019年我们需要这个领受圣灵的浇灌啊，就所以呢你从几个方面啊你都可以看到啊，敏感到啊，这个是这个属灵的季节啊，这个福星的灵道啊，就是它是要来这个圣灵的浇灌，来迎接圣灵的浇灌啊。那么呢这个圣灵的浇灌呢就是这个新酒，在圣经里面啊通常用这个新酒啊，就是用酒啊就是来代表这个圣灵的浇灌啊，它是一个预表啊。这个那么呢这个我们迎接复兴啊，迎接圣灵的浇灌，其实就是要迎接这个新酒。那么呢这就涉及到预备的问题，怎么样预备，怎么样迎接新酒呢啊，这个复兴的来到呢，那么呢就是要预备新皮带啊，就是要预备新皮带。所以我们40天禁食所要预备的其实就是要预备新皮带。为什么要预备新皮带呢？因为只有新皮带才可以装新酒啊，而且呢这个皮带如果没有预备好啊，这个新酒浇灌下来，那么皮带就破了，或者是皮带是有洞的，那么呢酒就漏掉了，那么就等于白福星等于白来了啊。那么呢这个所以呢你就会知道你要迎接福星啊，圣灵的浇灌，你所要预备的其实就是新皮带，可以盛装这个新酒，所以你就很清楚你要预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新皮带啊。所以呢这一个这个新皮带呢是就是说它不是旧皮带啊，这个旧皮带它装不下新酒啊，当这个新酒装到旧皮带的里面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旧皮带撑破，所以它要预备一个新皮带，不能够是旧皮带，而且呢这个皮带里面不能够有破洞。这个如果这个皮带里面有洞，这个酒也会漏掉。所以呢你这个第一你的这个皮带的这个质量是要是新的，不要是不能是旧的，旧的跟新酒不配，所以它就会把这个皮带给冲破。而且呢就是你是新的皮带，但是呢你这个新皮带里面不能够有破洞，你这个新皮带你的质量是新的，你比如说你用新一个新皮啊做的这个皮带，但是呢你的这个皮带是有破洞的，那也不行，那酒放到这个有破洞的皮带里面也会漏掉。所以呢就是我们要预备的就是这个完整的一个新皮带，没有破洞的一个新皮带。那么呢这一个新皮带是什么呢啊，这一个我们要盛装这个圣灵的新酒，这个圣灵的新酒可以带来复兴。那么这个新皮带，什么是新皮带可以装这个新酒呢？这个我们在过去很多年几十年的时间起码20多年的时间教会一直把这个新皮带呢把它解释为教会的体制啊，最开始呢是把它解释为这个细胞小组的这个教会的结构，后来呢又把它解释为G12的这个教会的结构，现在呢又把它解释为这个使徒性中心这个教会的结构，使徒性的教会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说把这个新皮带解释为教会的体制。现在呢神给我们新的开启，就是说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解释不是，虽然不是错误，但是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新皮带和新酒的经文啊， 是主耶稣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啊，还是他早期，还不是他最后半年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还不是，是他早期服侍的时候啊，在做讲出来的啊一个新皮带和新酒的教导。在耶稣在教导这个新酒和新皮带的这个教导的这个上下文当中，他不可能那时候还没有教会，他不可能去讲到教会的体制。他当时面对的是犹太人的挑战啊，犹太人对耶稣在地上啊做的很多事情有种种的疑惑啊，所以呢他们不懂，他们就是挑战耶稣。所以耶稣回应这些人的问题，他就讲到了这个新皮带和新酒的比喻。所以呢，这根据这个上下文和基本的解经的原则，耶稣那个时候不可能是讲到以后啊五旬节以后教会成立和教会的体制的问题，他不可能，他也不可能，耶稣他是指着我们今天啊的这个情况来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情况。耶稣那个时候他的话是针对当时的这个人和事情况来讲的啊，所以呢，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犹太人他对耶稣的所言所行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呢？耶稣他们盼望一个弥赛亚要来，但是不像耶稣这样子啊，就是说耶稣的言行啊不跟他们所想象的这个弥赛亚他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一个从他的期待来看，好像耶稣啊就没有去夺取罗马的政权啊，领导这个犹太人攻破这个打破推翻这个罗马的统治，他没有，政治上面他没有做这种举动啊，行动上面呢他也不符合律法，他就是安息日他也没有守，好像他跟的这些人也不是那一些特别熟这个律法的法利赛人金钱的人在一起，他经常跟一些啊社会上面好像低下层人士好像不怎么守律法的人在一起，而且呢他就是说啊赦免人的罪啊等等，就是做一些这个事呢让犹太人完全都不能理解。耶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再讲出新酒和新皮带的这一个比喻啊，所以呢他所针对的，他所讲的这个新皮带实际上就是一个天国的福音，而犹太人他带着一个犹太教的一个体制啊一个背景，他完全没有办法专效耶稣的这个言行啊，靠着圣灵的能力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讲的这些话，带耶稣所传讲的这一个天国的福音，所以他做事讲话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犹太人的这个站在犹太教的背景里面他完全不能理解。所以呢耶稣的这个比喻呢，他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啊，就是说这一个新皮带是指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全备的救恩。那么呢现在我们就要看到神他就是说在教恩教会所做的事情，他就是在教恩教会恢复了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和全备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神给教恩教会的这个新皮带啊。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还要预备呢？他不是已经给了我们吗？那么要预备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新皮带天国的福音和全备的救恩并不是被全教会所真正的拥有真正的了解，而且是被全教会真正的拥有真正的了解啊。如果但是就是说这个拥有和就是说这个不拥有，或者说就是说就是不反对，它是不是一回事啊。拥有就是说他要拥有这样的一个啊全备的救恩和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啊，如果说拥有的话呢，那就意味着全身心的投入啊。当我们有这个 全身心的投入，而且是全教会从上到下都全心全身心的投入的时候呢，这个新皮带就预备好了。那么呢，新酒浇灌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啊传讲天国的福音和整全的救恩。那个不仅是带来这个本教会的复兴，而且可以把这个复兴带到这个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城市啊，带到了这个中国的教会、亚洲的教会啊、加拿大温哥华的众教会都可以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啊，神在我们当中要做的心意啊。他这个里面呢，如果大家不是拥有，这个拥有大家都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全备的救恩天国的福音，仇敌他就不容易把人拉走。因为当你全身心的拥有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全备的救恩的时候，仇敌他想要偷羊也好，他要把人拉走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当一个人他没有拥有的时候，仇敌可以使用任何的方法就把一个人拉走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没有拥有的话，它就不成为一个新皮带啊。虽然神把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全备的救恩赐给了教人教会，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全新的拥有，不是所有的领袖和会众都来拥有的话，它形成不了一个新皮带啊。所以呢，他如果有人没有拥有的时候，他非常容易被仇敌拉走。任仇敌可以兴起任何一件事情把你带走，这个是过去啊，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那么呢，现在在复兴要来临的时候，仇敌会加速的、加倍的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来啊，这个预备新皮带，就是要来拥有这个全备的救恩和这一个天国的福音。那么呢，什么是漏洞呢？啊，即使我们拥有这个天国的福音全备的救恩，但是也可能是成为我们身上也可能有漏洞啊，就是说这个质量这个材质是新皮子，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全备的救恩，但是这个新材质啊，它是由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人领袖到会众组成的，而这个人里面它可能有破洞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短板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可能生命当中有这个短板，这个短板就可能成为这个新皮带的漏洞。就是说，你即使拥有了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和全备的救恩，但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短板，那么这个短板就可能成为这个新皮带当中的漏洞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要预备这个新皮带，不仅是要完全的来拥有这个天国的福音和全备的救恩，而且呢，就是要来克服我们个人身上生命当中的短板，不要让它成为一个破洞啊。那么呢，这个生命当中的短板怎么样子来克服，怎么样来发现呢？啊，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两个方面来注意啊，要注意这两个方面。第一呢，我们现在的教会在集中恢复家庭神对家庭的秩序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焦点啊，恢复神对家庭的秩序啊。这里主要讲的神的秩序，就是说这个丈夫这个父亲要在家庭里面站在头的位置，这个妻子呢要站在帮助者带导者的位置啊。所以呢，这一个丈夫啊，他站在头的位置，他要谦卑的来服侍家庭，领导家庭，叫做仆人领袖啊。所以呢，这个妻子呢，他要站在帮助者的位置，带导者的位置啊。所以呢，这一个恢复这个家庭的秩序，这个是啊我们教会目前的焦点，就是什么焦点呢？行道的焦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领受天国的福音全备的救恩，但是在行道的时候要落实。那么为什么 要恢复这个家庭的秩序呢？因为这个托尼 K 牧师所讲的，家庭是天国的代表，家庭是天国的代表，天国的福音、全备的救恩，它是在家庭里面来表现出来的。家庭是一个最小的单位，而且呢，家庭只有一个人在家庭里面是最真实的，他在外面，在教会，在别的地方，他的表现没有那么真实。所以呢，如果在家庭里面能够恢复神对家庭的秩序，那么呢，这个是真正的改变。如果在外面啊，你做得很好，但是它不是完全真实的。你即使做得很好了，达到了目标，但是它是有多少的真实，这个是不能够确定的。但是如果在家庭里面恢复了这个啊神的秩序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真实性是可以有把握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在家庭里面来恢复这个神的秩序啊。那么呢，我们在这一个焦点里面也可以发现我们的短板啊，你妻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丈夫的问题，你的短板就是最能够是在家庭里面来表现出来，而且呢，他也最能够在家庭里面得到真正的恢复啊。所以呢，我们需要预备的是，我们这也就是我们的预备，我们要克服我们生命当中的短板，就是要在通过在家庭里面来恢复神对家庭的秩序啊，来做这个预备啊。所以呢，这一个预备什么呢？它就是他有一点分享，就是说怎么样来克服生命当中的短板啊，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宝贵的啊，就是说怎么样啊克服生命当中的短板啊，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所以他的体会是很有价值的啊，很有意义的。我们要恢复神对家庭的秩序啊，所以呢，这个里面是蛮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是蛮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丈夫可能不想要一个问题就是说丈夫不想要站在头的位置，这是一类的问题。第二类呢，就是丈夫非常想站在头的位置，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站在头的位置。他不知道啊，要谦卑的来服侍家庭，要舍己的要来服侍家庭，他不知道啊，他站在头的位置是要别人来服侍他啊，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来突破的。那么妻子呢，他一类的妻子呢，就是说他就是要站在那个头的位置，他要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他本来是站在头的位置，现在他要下来。这个是要挑战的。第二类呢，这个妻子她不站在头的位置，但是她也不站在帮助者的位置，她也不跟她可能站在那捣蛋者的位置啊，所以呢，这个她要站在那个帮助者的位置、带导者的位置，这也是要挑战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这个挑战的当中呢，就是说她需要有动力。既然有这么大的挑战，他就需要有动力才可以克服生命当中的短板。那么这个动力从哪里来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要来啊，就是住在基督里面啊，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有动力。只有我们专心的爱主，我们才会有动力。所以呢，师母在这个方面啊，神妈在这个方面呢，他有一个领受体会啊，就是说神给他这个一个作业，怎么样能够专心的爱主啊。那么呢，他讲到有三点。第一呢，就是说要觉醒啊，就是要发现自己其实是不专心的，有很多的方面呢都可以拉扯他的心啊，使他不能专心的爱神爱主。那么呢，他第二部分就是要查验这个根源，就是说要找到是什么东西夺你的心， 是什么原因使你不能专心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要来征战啊，就是要来宣告啊真理啊，就是说耶稣是全心的爱我们，我们也要全心的爱主。那么呢，他的这个三点呢，实际上呢就是一个钓鱼的原则的运用啊。这个钓鱼的原则就是说，第一，他要发现这个 A 点啊，这个 A 点就是发现了鱼啊，这个鱼在水里面啊，所以呢他要发现这个鱼啊，就是发现 A 点，觉醒，这就是。第二，他要查验这个根源，查验根源呢就是要使这个鱼上钩。如果你没有查验根源，你不知道，你知道鱼在水里面你钓不上来的，你要把那个让那个鱼上钩。你怎么上钩呢？就是查验根源，就是你查验的根源，知道你的问题为什么出在哪里，就是让这个鱼上钩了啊。然后呢，你要把这个鱼钓上，钓到这个岸上来。那么你怎么把它鱼钓到岸上来呢？你要站在这一点，就是主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的这一个位置啊，他全心，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的死就是表明啊神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爱，他是全然无条件的。那么呢，我们要站在这一点来宣告啊征战啊，这一点的宣告和征战，它实际上是一个属灵征战啊。所以呢，你要那么呢，你在这个宣告的当中，你就可以把这个鱼钓上来啊，它就可以帮助你啊，就是克服生命当中的短板，就是运用这个钓鱼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来突破这一个生命当中的短板啊。那么呢，就可以补上这个新皮带里面的破洞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总而言之，我们40天禁食的预备啊，就是要来预备这一个新皮带。那么呢，我们要预备这个新皮带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要全心的拥有这个天国的福音和全备的救恩。第二呢，就是要在家庭里面来恢复神对家庭的秩序。第三呢，就是要克服我们生命当中的短板啊。这三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在这个三个方面来啊预备新皮带。第一，拥有这一个整全的救恩和这个天国的福音。第二，这个恢复神对家庭的秩序。第三，克服生命当中的短板。这个三个方面啊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在这里预备这个新皮带。所以我给一个经文，我就不读了啊，在路加福音的5:37-39，我就不解释了啊，我读一遍啊。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怎说陈的好啊。路加福音这个5:37-39，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好，我非常阿们，非常阿们。我感觉到其实内容很多，其实要回应的话是要专门花一天时间来回应，就是要专门花一个早晨的晨祷来回应。两天合在一起回应有点时间不够啊，因为毕竟我们的内容很多，其实是要专门回应啊。这个回应祷告啊，是从理性上重新有个复习，然后从心灵层面有一个接受，有一个拥有的过程啊，这些啊非常丰富。所以我个人感觉哈，这个可能要来求神带领。好，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刚才周爸这些啊我也都记下来了，就是非常提纲挈领又很全面啊。我就讲到几点，就是全备拥有，就是拥有，就是啊感到比如说他预备新皮带三个，拥有天国福音和全备救恩啊，恢复家庭秩序，克服生命中的短板或者是黑点或者是漏洞也可以。啊，这个拥有呢，确实呢，不反对不等于拥有，啊，不反对不等于拥有。拥有它有很多层面，拥有它是全身心的，拥有它首先是要理解。那我就发现，其实这个理解本身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包括领袖，这个理解啊，讲了好多年，其实理解还是很肤浅的，啊，这个呢，我也有感动，就是说，啊，是否可以开一点 啊，一些特会，就是把每一样的真理开一个特会，然后让大家集中式的有一个重新的复习啊，集中式的，连他有复习，同时也有服侍，他也有讨论，也有啊，他也有祷告，所以呢，他这个就很容易把一个方面的真理，比如说心腹真理，我们有心腹特会。啊，得胜者真理，他有那个啊，遇见神特会三的啊福音那个特会。那我们那个全备啊，就是天国福音啊，比如说天国福音和全备救恩啊这一块呢，也可能要一个特会啊来宣讲，加上讨论，加上祷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我们就会理解的很全面，就是这样的理解呢。因为我们平常是零零散散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理解啊，就会。啊，今天讲的后天我可能忘掉了，他就没有把它形成一个整体啊。这个是讲到理解层面啊，教导和理解层面，这个属于悟性层面的。那悟性层面当然要是开特会的话，他就有讨论，他就有祷告，他就有敬拜祷告，心和灵呢就开始打开。这样的话就变成全身性的领受，全身性的领受，他才可能达到全身性的拥有啊。这个所以不反对啊，确实。不等于全身心的拥有啊，不反对我们当中很多，但是你会发现他好长时间都不反对，但是魔鬼一下子兴起一件事情以后他就离开了啊，这就说明他没有很深入的进到他里面去啊，他很表皮的啊，我非常拥有啊，很好很好，家人教会的产业好在哪儿不知道，然后呢头脑也说不清身心灵里面没感动，所以呢是很肤浅的，魔鬼呢一下就偷，很容易偷掉啊。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这个哈，恢复家庭秩序呢和克服生命中的短板呢，这些呢确实有很多的题目要讲。那我今天因为时间缘故呢，我想特别对于这次大会当中的圣灵浇灌啊，这个圣灵的浇灌和复兴，这个我有点感动呢，想要来分享一点。那这个复兴呢，我这一段时间呢确实感觉到这个五月大会是要有一个复兴，这个复兴会来到啊，复兴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有个点，至少有一个复兴，这个复兴的火苗能够煽出多大，能够燃起来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至少是个起点。那我自己理解呢，感动啊，理解啊，这个复兴的火呢实际上是起点，实际上是多伦多95年的多伦多的大复兴，机场复兴，那个复兴呢带下整个到现在全球还在受益，但是中间很可惜呢，中间呢它断掉了啊，它其实它从东部往西走，往西部走的时候就没走到，其实温哥华呢其实应该从那一波就开始复兴，那一波呢但是中间中断了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没有考察，但是它就往从东往西走呢就没走过来，所以呢相当于95年的这一次的多伦多大复兴呢，这个起点实际上它的起点原来在多伦多，然后呢往这边来，这个所以那个多伦多复兴时间并不长，但是呢它带下全球性的影响是很巨大的，它产生了很多神的那些仆人，在全球影响力的仆人，它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些资源工具，很多的开启，包括意志释放，这些都是从这儿来的啊，这些都是从这里，我们今天都在享受啊，这个天国文化这一些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所以你就那么一点点复兴就啊，那么短的时间就已经带下巨大的效果，到如今还在影响全球。那神的心意实际上从多伦多复兴要往西扩，往西，这个当然就是 Mark DePong 上一次分享的哈，我就想起来这一些，所以到温哥华没有继续。那前两年两三年之前我不记得啊 ,Mark DePong 也到我们温哥华，到我们教会啊，是将我们教会的场所来宣讲了一个神另外一个心意，就是再一次来把这个神复兴的心意再一次来向我们成名，当然我们当时并没有回应。那他就讲到了温哥华要接续那个复兴，但是温哥华继续往哪传呢，他是往南传，他是沿着西海岸啊往美国，那美国的西海岸，整个北美的西海岸啊，这个就是 Mark DePong 呢特别看到的意象，也是主向他开启啊，那就是要从温哥华复兴开始逐渐往南走， 就是进到啊，进到西雅图啊，进到 Portland 啊，进到那个旧金山呢、啊，到那个啊，到那个洛杉矶啊，到圣地亚哥啊，就是从整个北边，北边呢就是温哥华嘛，最北边的城市，然后再往南，最南的城市呢就是那就是圣地亚哥，所以整个的西海岸，所以这个西海岸其实很丰富的，它包括经济上也是很繁荣的。啊，像那个硅谷啊，微软呐、啊，波音呐、啊，这些都是在西海岸啊。像那个啊，那个包括那个好莱坞啊，这些啊，就在洛杉矶，这些整个西海岸这一块，神要带下复兴。那当然，神带下的复兴，它最终还要再往全球扩呢，它就通过太平洋海岸，就是太平洋，我们是在太平洋的啊那个东海岸嘛。那太平洋的再往西海岸，就进入到亚洲，这个复兴的火要一直烧到亚洲去。那亚洲呢要带下全球啊，进入到耶路撒冷或者是全球，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出来温哥华的这一次复兴呢啊是非常啊，是虽然未免就是后面我们是不知道神要做多大，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在的起点，现在能够把火点起来，这个火可以不一定很大，但是它确实是个火苗，它是系列复兴的一个起啊，现在的起点啊，系列复兴的现在起点，它可以是多米诺骨牌的头一块或者头两块的，是微小，但是它可以推动一块一块的往后推，推到最后，那就像那个像疾风暴雨一样的那种大火燃烧的那种大复兴，那最后要迎接主的再来，我相信神要收割一批啊，迎接主的再来，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次的五月大会。啊，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在天国里面是神在大棋盘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棋局，一个棋子，所以我们有份于其中是其实是很蒙恩的。所以呢，这个呢，啊，神那个托尼牧师这次来呢，我跟他有一点个人交通啊，他就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温哥华的这次复兴就是在这个点，就是在这个基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喜新会这块地方，而且他甚至说这个喜新会这个建筑物是不能搬走的啊，他说你们要祷告，不能啊让他离开啊，这个地方是有古井之地啊，是有一个传承，有一个古井，有个水，有个属灵的泉源在这里。那有的人说啊，地点有那么重要吗？有的，你看圣经当中很多设祭坛啊，那个亚伯拉罕设祭坛的地方啊，那个什么谁谁谁设祭坛的地方，都是被神非常使用的恩高之地，泉源之地啊，他会使用的。所以这些他有古就是古圣先贤他们啊曾经被神所使用，他那里有一份美好的传承。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而这一个温哥华五月份的这一个小复兴也好，或者多大的火来烧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人家恩人。在这里是成为一个新皮带，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预备这个新皮带，就从下周40天禁食开始，所以我们是都是一步一步的，神就这样来带领我们。所以呢，而且呢，他真正在落实下来，他一步一步的落实扎根，就落实到我们个人生命啊，个人生命中的短板要来处理啊， A 点短板、黑点或者是漏洞，这些都要来，它可能造成我们新皮带里的漏洞啊，我们每个个体都会成为这个群体的漏洞也好，或者是一个贡献啊，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要去处理啊。另外呢，家庭就是更高一点点啊，家庭是他个人里面再高级一点，当然最后家庭进入到教会啊，带下整个教会的复兴，最后可能带下温哥华城市的苏醒啊，我们只敢说苏醒，可能是苏醒啊，究竟能够有温哥华这个城市能带大复兴，那也都我们都是仰望神。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也在乎我们现在的回应。那我们今天回应合适正确的话，就会带下的火苗就会更大。我们回应要是不那么认真啊，不去真正的去那个去那个啊，这认认真真去做的话，就是啊师母所讲的，就是我要有上心，我要有那个专注。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马马虎虎的过的话，那你的复兴的火苗呢就会少，就会小，甚至可能也就是一闪而过， 啊，这都是可能的。所以呢，确实我们要来从教会层面来讲，我们有美好的来主持啊，我们要来做啊，各个环节啊都要预备啊，平台啊。那感谢神，那我们就向我们圣灵大浇灌呢圣灵大浇灌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在主日之后呢也开始在做。还有一点，这个点火啊，我感觉五月份这个点火，这个大会点火之前的罗保罗来也是有神的心意的。他是可以帮我们初步的点火的，后面呢就是个特会呢，在加强这个火苗，加强来煽火加油，所以呢可以把这个火再进一步的更高的来点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动，我个人的一个感动，所以呢我们也要对他那个也要有一个重视啊。所以我感觉他这个点火的他还是有的这一个，所以感谢神，就是神在我们当中这个侠安教会那个当中。在这个末世，神被拣选为一个特殊的器皿，这个是我们要感恩的。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乃是神的拣选，所以我们要回应。愿我们全体加安教会都能回应，感谢主，阿们，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啊，今天听到牧者的这种总结或者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把我们今年神带领加恩教会的一个带领啊，今天我想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会真的有一个看到神的心意啊，我们真是要大有盼望啊。我想我们上周牧者讲过啊，神已经点燃了加恩教会这个复兴的火啊。那你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让我们知道要有时间、地点和人物啊。这个时间很重要，神没有在去年，神在2019年啊。地点让我们回到这个喜庆会啊。当牧者讲到这些，我一回顾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是神在带领着啊。人物呢，就是神。啊，在几年前就借着 Mark 两次来到我们当中啊，讲到了这个复兴需要我们的回应啊，又奇妙地把这个 Tony 牧师啊带到我们当中啊。我想这些时间、地点、人物我们要回顾一下，这都是圣灵亲自来做的啊。然后呢，刚才牧者又分享到我们即将进到这个复兴的这个五月份这个复兴的这个一个聚会啊，在这次聚会当中点燃这次复兴的火。那我们看到真的神精心的安排啊，让罗保罗牧师在这个聚会五月份的聚会大会前来到我们当中啊，是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说呢，我现在就是在回顾这些，真的看到每一步都有神的一个精心的一个安排，一个带领。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啊，也今天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兴奋啊，看到啊，我们要怎么来回应？那我想我具体一点，就是在抓住这次。40天的禁食，因为今天周爸给做这个一个总结是非常的全面啊。那我们今天领受这个新皮带啊，我这两天在想，这个新皮带我们的真的是神赐给加恩教会的啊，就是这个全备的救恩，整全的救恩啊。我想这个是太奇妙了，太宝贵了。这个项目是永远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项目啊。那我们现在怎么来拥有？我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啊，我们有时候呢也没有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也不是太明白啊，都是从不明白到一步一步的这种跟随啊。我想到今天截止都没有关系，不管我们在哪一个脚步上，但是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回应，就是 我们一直讲悔改是复兴是从悔改开始。那我想呢，那我们呢不管在什么样的脚步，但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啊，我想上周周八讲了好几次，就说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的都是有福的啊。那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脚步，还是理解多少、明白多少、拥有多少，但是我们借着今天牧者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啊，我们要有一个回应，就是我们要迎接大复兴。那我们的悔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正确的回应就是我们抓住这40天的禁食啊。那个我想圣灵会光照我们，不管我们在家庭上，我们个人还是各种我们的关系，我们一定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短板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具体的我们来呼求神啊，我们来愿意来曝光，我们愿意来敞开自己，求圣灵真的来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让我们经历神使水变酒的大能。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使水变酒啊，我想这个时候就要看到这样的神迹要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啊。我想这是真的，我们要反复听一下今天这样的信息啊。刚才孙爸也一个这么具体的给我们一个回应啊，我们以后真的要开特会，要把我们今天这个新皮带啊，这样的信息要成为一个像一个遇见神的特会一样，让我们每个人都进入进去啊，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家庭里、生命里、服侍里啊。这种情况啊，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领受，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经历使水变酒的大能，然后我们传递出去啊。我想时候到了。下还有几天我们就要进到40天的禁食，真的我们要大有盼望，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在这么多年神带领迦南教会的预备，我想今天是把这个这个信息啊给我们揭开啊。那呢，我们借着这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就是个回应，我们带有这样的信心啊，迎接5月份的这个特会啊，真的要在我的生命中、家庭当中、教会当中，要看到这样的神的使水变酒的大能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一同来领受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周爸的这个分享和这个指引哈。那确实，因为我从国内回来大概应该是有一周不到的这个时间，结合在国内的一些的宣教的看见，和在回到这边以后再次听到牧者们的分享啊，这个提升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在总结和就是迎接这个新的季节吧，我们自己跟教会一同进入这个新的季节，迎接这个复兴。那就是今天周爸讲的，就是第一个拥有这个新皮带，第二个就是新皮带的这个质量。那么第一个上面呢，我也是确实是有些感受因为这次在国内神开一些宣教的这个门我在一些层面已经分享过了，就是看到教会的这个软弱这个需要看到教会对于这个天国的福音全被救恩三类得胜者信父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渴慕，这样的一个领受这样的一个吸收这样的一个渴慕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实际我自己对于这个全被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个默想 领受和学习，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受益的一个机会，而且让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新皮带吧，就是这个全备的福音以及它里面的这样的丰盛的这个内容，真正的更多的成型在我的里面，就是让我自己对于教会的这样的神所托付给教会的这样的产业。这样的呼召呢，这个新皮带呢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型的过程，反而确实是在我跟别人传递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自己是很受益的，自己成型在我的里面啊。那么我也因为我是稍微离开教会一点，再来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也有一点有一点这个感受，因为也看到其他教会的状况，看到我们的状况，首先看到我们的教会非常的有福，因为不仅是各样的资源都非常的丰富啊，齐备啊，包括教会的硬件啊，各样的软件啊，尤其是就是全备的福音呢，神是托付在加恩教会首先拥有啊，传递出去，但是我们教会自己呢实际一直在这个领受的过程中，但是加恩自己的弟兄姐妹从领袖到会中，我们对这份产业呢的这个看清楚、了解、看重和拥有的程度，我觉得神还是要让我们来提升。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中间一直在听，都觉得好像不新鲜了或者是很多的时候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和这个这种宝贝和这样的一个拥有实际神还是要提醒我们要来提升。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其他的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的服事一些的恩赐一些的东西很有兴趣，就是我们对新酒很有兴趣，但是对新皮带呢好像这个认识和兴趣没有那么的浓厚。实际我觉得神要来纠正这个观念，因为我实际的在也是包括在外面的教会所看到，就是实际教会是福音结出的果子，什么样的福音结出生出什么样的教会，那么什么样的教会呢生出怎么样的个人，所以个人的追求也好，灵性也好，所达到的程度也好呢，是在一个教会的基本上是在一个教会的魔术的这个程度的里面。那么但是教会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是跟他的信仰的根基就是福音是就是直接相关的。那么缩减的福音这个缩减的福音它一定生出软弱的教会那么整全的福音才可能生出得胜的教会。那么这个皮带要更新，新酒才能够装得下，而且才能够不漏掉。如果皮带不更新或者是我们对于更新新皮带旧皮带就是不看重，那么我们很希望得到在国度有各样的这个新酒有各样的这个状况这些都是能够建造教会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但是那么这些新酒如果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甚至我们去到那边或者是我们反而去追求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拿过来我们就直接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在旧皮带的里面呢，实际它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甚至是昙花一现的，我可以就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对于新皮带呢，实际在加恩的每一个人，我也很认同刚才孙爸讲的说，我们自己其实还是需要来开特会使我们对这些信息呢再有整全的这样的认识，深入的默想，真实的拥有每一个人呢真的里面都被更新成为新皮带，我们的在实际的灵性中间能够走到多远是由这个新皮带来决定的。那么整个教会要成为一个新皮带，这个教会才能够成装更多的这样的复兴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到新皮带的质量的话呢，我自己在这个传讲这个信息的这个过程里面呢，神一直是提醒我，就是我们讲新妇的信息，你自己是新妇吗？那么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一直持守活在这个新妇的这个里面？那么你传讲得胜者的信息，你自己是不是在实际的状况中间一直在得胜的这个道路上面不一定你每次都就不一定说你不跌倒或者怎样，你是不是一直在这个得胜的这个道路上面？那么我们今天拥有这个信息，传递这个信息，是我活出了这个信息，是不是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信息？当我们成为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传讲的就跟我们这个人是一致的。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讲到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这边我们讲到说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那么在外面的服事、外面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状况的里面，是不是神一直是我的第一，是不是我唯一的满足和唯一的热情？ 就算是使命，因为我们在外面传递，这算是我们的使命之一。使命就算是外面有很多的需要，他是不是取代主耶稣新郎啊？他是不是啊？就是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一直以主耶稣自己为你唯一的满足和唯一的热情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实际在我们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我们自己还是生命第一，服侍第二，我们自己还是连住在基督里面啊。连于生命书要这样的一个操练，那么才流露出来这样的一个服侍。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个人生命的一个提醒。再一个，这个群体的这个生命，特别也是说到就是说这四十天禁食要迎接复兴啊。刚才周爸讲到的这个三点啊，一个是在家庭的层面啊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啊，这样的一个更新和这个改变。再一个就是个人的这样的短板，那么就是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这次我们出去呢，刚好重生堂发生一些事情，那么那个重生堂的领袖呢，也都是有很好的这样的回应哈、服侍啊、效果啊都是非常好啊。但是呢，在我的这个领受的里面呢，就是我觉得主呢对这个群体呢有肯定，有很多的肯定啊，但是也有呢不满意啊。但是这个不满意呢，不是说大家不好，而是说神的标准在提升。就是今天实际神对于这个群体，他确实是以我们传讲的这个心腹和三类得胜者的标准在要求我们。所以即使我们在很多方面做得很好，甚至我们比过去都做得要更好，或者是有，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提升了。所以今天可能在我们这个四十天的禁食的里面，或者我们在看待自己的生命、看待自己的服侍、看待自己的家庭的中间，不只是说我们服侍的果效很好，别人很满意，或者我们跟过去比已经很不错了啊，或者是如何，但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啊，这个神的标准要提升到神标准，是需要被光照，我们的生命需要来就是被光照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四十天的禁食啊，从我们个人开始到我们每一位和目到临到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的，我们这个四十天的这个关注呢，是不是在别人身上，是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我们关注点呢，也不是在外面的服侍和果效上面，是在自己的生命动机跟神的关系，自己的生命和家庭的上面。我们可能有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我们有在神的面前需要来被医治释放的，我们有在神的方面里面啊，需要神做很多的光照的工作和改变的工作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聚焦，我觉得是在自己，而且是在自己的生命的深的层面，而且这个标准是在心腹和得胜者的这个标准上面。所以这个四十天，让我们不要浪费，让我们的焦点，让我们的眼目也不要被很多的事情所牵引啊，要真的让复兴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神在我们内心中做很深的工作，让每个人都谦卑悔改在神的面前就是来被神来光照就是迎接复兴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